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75集。天地静如处子，一片空旷，没有无憾的吼声回荡。良久之后，兵士们忽然指着城头惊呼道：“有人出来了！”吴汉抬头望去，但见以白袍少年缓缓登上城头，全身甲胄，暗箭打量着城下大军，表情厌倦而轻蔑，正是破虏大将军新野侯邓凤。吴汉马鞭直指邓凤，大声道：“邓凤小儿，速速交出城中流寇，否则血洗此城！”邓凤睥睨着吴汉和数万大军，轻叹一声，呼作霹雳之吼：“手上没有百姓鲜血的，站到一边！”邓凤立于城头，背景则为天空和太阳。兵士们逆光仰望，看不清其面目，但见浑身是光，恍如天神，有不可测之威。兵士为之魂丧，为之气夺，不自觉地往后挪动脚步。邓凤追着再吼一声：“杀人者偿命！”兵士们都听过邓凤的传说，百万大军之中杀巨无霸有如杀鸡，如今连吃邓凤两吼，心胆俱裂，顿时撒腿就跑。吴汉大怒，手刃数人，阵型这才勉强稳定。吴汉怒斥将士道：“新野城中最多只有3000人，我方则有数万大军，我众彼寡，难道反而怕了对方不成？”讯完部下，又冲邓凤吼道：“我乃当朝大司马，你敢抗命不从，莫非意欲谋反？”邓凤冷笑道：“你也是南阳人，却如此残害父老乡亲，禽兽不为此举。”吴汉大怒道：“休得狡辩，再不交出流寇，即刻攻城。”邓凤笑道：“何敢有劳大军，我这就大开城门，恭请大司马入城。”言罢真个下城楼而去。吴汉校尉左右道：“邓凤小儿终究还是怯了。”左右却都脸上泛出苍白，手心捏着湿汗，总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城门打开，吊桥放下，邓凤一人一马，手执长戟，从容而出，对吴汉道：“城门已开，恭请大司马入城。”吴汉一时冲动，把自己架到了新野城下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其实自己也并不清楚，也许他不过就是想要看到邓凤出丑，让邓凤在众人面前向他认个错。他于是快感淋漓，以此为满足，一挥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从此不再难为邓凤。不料邓凤偏偏不肯买账，硬要和他顶牛。事已至此，两人都被逼到了墙角，谁也没有退路。邓凤城门大开，貌似无抵抗，吴汉反而嘀咕起来，口上说着这就入城，脚下却岿然不动。邓凤再道：“请大司马入城。”吴汉依然扭捏不肯：“腿有点抽筋，过会儿便入城。”邓凤笑道：“大司马不肯入城，那就只好我来请了。”长戟一挥，800少年跃马而出，邓凤一马当先，800少年随即跟进，如恶虎扑入羊群。吴汉急忙指挥部队，试图凭借人多的优势围殴，然而却哪里堵得住。邓凤有如镰刀闯入麦田，高砍低割，兵士迎而披靡，如羽毛被抖落一地。片刻之间，邓凤已杀到吴汉跟前，一戟劈下。吴汉仓皇举刀，徒劳地想要抵挡，无奈仿佛整个宇宙的重量都加在这一戟之上， 刀柄咔嚓而断，长戟骑士不衰，顺势砸下，将吴汉的头盔砸出一片火光。吴汉胯下坐骑扑通跪倒，将吴汉掀翻在地。邓凤居高临下，正欲再补一戟，将吴汉戳个透心凉，从前胸即可望穿后背。邓凤左右护卫前后夹击，缠住邓凤厮杀，其余护卫趁机揪起吴汉，扔到马上往回便逃。邓凤杀翻围攻护卫，率众一路掩杀，数万大军见主将逃遁，瞬间崩溃，如鸟兽散。保命之际，就连辛苦抢来的财宝辎重也只能弃而不惜。吴汉亡命狂奔，回顾身边只有数百人跟随，逃至新野县境，正庆幸间，树林中兜出一位少年迎住吴汉，热情发问：大司马这就走了，怎么不多待一会儿？吴汉见少年孤身一人，似乎很可欺负，不免又凶狠起来，怒骂道：小儿大胆，欲死乎？身边人劝道，大司马息怒，说不定又是一位来自杀的。吴汉一想也对，对少年道：好，那你自杀吧。少年讥笑道：我为什么要自杀？该自杀的是你才对，你身为当朝大司马，遭遇如此惨败，难道还有脸苟活？吴汉被邓凤杀得几近全军覆没，心里正窝着火，见少年还敢伤口上撒盐，顿时大怒道：你既然不肯自杀，那我就来送你一程。说完打马便要往前冲。少年冷笑道：堂堂大司马，色厉内荏，怕强凌弱，与市井无赖又有何异？你还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？话音未落，但听蹄如奔雷，数十少年从树林中杀出，悉数高头大马，白盔白甲。吴汉叫得一声苦，被少年们截住，又是一通厮杀，侥幸逃得性命，也顾不上部下死活，打马狂奔，一路再也不敢回头。邓凤大败吴汉，收拾吴汉劫掠来的辎重财宝，召集百姓各自发还，百姓无不感激涕零，跪于道旁齐声诵道：多谢邓侯活命之恩。放眼望去，绵延数里，无论老翁童子还是男丁妇人，皆弯腰贴背，跪伏于尘埃里。邓凤高踞马上，毫无下马搀扶的意思，而脸上分明有说不出的失望。他几乎是鄙夷地望着这些跪倒在他面前的百姓，怒吼道：你们为何要跪？百姓遭此怒吼，无不惊骇，本能地把头埋得更低，身子向地面贴得更紧。邓凤厉声道：我救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跪罢吴汉又来跪我，如果你们只会下跪，我救你们又有何意？都给我站起来。百姓们面面相觑，他们早已习惯了下跪，几百年来他们都是这么跪着，跪在强权者的面前，表示感谢，表示顺从，表示卑微，表示求饶，跪就是礼呀，礼多人不怪，为何却反而激起邓凤的无名之火？难道跪也会跪错？邓凤见百姓们犹自不肯起身，越发愤怒起来，扬起皮鞭冲入人群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通疯狂的抽打，边抽打边骂：人类用了几百万年才学会直立行走，不是为了让你们重新跪下。一学究模样的老头在一旁小声嘀咕道：然而后世康有为康圣人说过，人长着膝盖就是用来下跪的，否则要此膝何用？老头话刚说完，便引来周围一片赞同之声。不让他们下跪，他们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呢。邓凤大怒，一把揪起老头举过头顶，咆哮道：什么狗屁圣人，他主张下跪不过是想在他跪完之后也会有人再来跪他，你这老朽活了一把年纪，怎么还是睁眼下？邓凤骂完 将老头丢回地上，拿着鞭子继续四处抽打，边抽打边骂：都给我起身，不许跪我，你们什么人都不许跪，什么将军什么皇帝都不要下跪，就是因为你们懦弱猥琐，一受人欺负第一反应就是下跪求饶，所以越跪越低，越跪越贱，谁敢欺负你们，你们就该誓死反抗，以牙还牙，以血偿血。言毕又吼道：起来，像一个人一样给我站着，我不可能永远保护你们，你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，要想保护自己，第一步就是永不下跪。百姓们懵懵懂懂，将信将疑，终于稀稀拉拉地站起。邓凤翻身上马，又道：如今之朝廷已与赤眉军、绿林军无异，可谓令人寒心。自今日起，我与朝廷恩断义绝，愿随我者留，不愿随我者走。百姓们本能的又要下跪以表忠心，邓凤扬起皮鞭大吼道：都站着说话。百姓们于是站着答道：愿誓死追随邓侯。且说吴汉逃回洛阳，面见刘秀，被说新野之战。在吴汉的口中，责任自然都在邓凤身上，是邓凤蓄意谋反，这才对他反攻倒算。又主动请缨道：臣请再率大军戴罪立功，取邓凤首级，以谢陛下。刘秀听完吴汉的一面之词，并不表态，只是挥了挥手道：大司马辛苦，且先回府歇息，此事我自有处置。吴汉不肯退下，伏地故请道：臣请再战。刘秀道：大司马豪气可嘉，既然请战，我岂能不允？即刻命尚书拟写诏书，曰：制诏大司马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、强弩将军陈俊等与虎牙大将军葛延合兵讨伐刘勇。吴汉一听刘秀要把他调往东方战场，心有不甘，跪请道：臣不愿讨伐刘勇，臣愿再回南阳与邓凤战。刘秀答道：刘勇剑号天子，跨州联军实力强劲，最为心腹大患，非大司马亲自出征不可。新野侯邓凤一时意气，必无反心，我自有应对之策，何须劳师动众？吴汉样样告退。吴汉一离开，刘秀平静的脸色瞬间铁青起来，压抑了许久的愤怒终于爆发，手中玉杯早已握碎，玉片割破手掌，血流不止。刘秀却浑然不觉，只是拍案大骂：吴汉该杀。宦官们从未见过刘秀如此震怒，缩在远处的角落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吴汉竟敢当面骗他，邓凤如果想要谋反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前有朱福逼反彭宠，如今吴汉又逼反邓凤，都什么部下，只会添乱，不让人省心。彭宠还好对付些，然而邓凤，撇开邓凤于昆阳百万军中取巨无霸人头的往事不论，只说吴汉带往南阳的几万精兵转瞬就被邓凤杀了个片甲不剩，便足以证明邓凤是天底下最不省油的灯。不几日，常山太守邓臣忽然风尘仆仆回到新野，一见邓凤，二话不说，扑通就给邓凤跪下。邓凤见邓臣下跪，却也并不服气，只是问道：叔父因何跪我？邓臣何尝愿意向邓凤下跪，他心中正憋屈着呢。他身为堂堂的常山太守，却已经是第二次被迫替刘秀充当说客。邓臣望着邓凤道：叔父求你了，别再给邓家多惹麻烦。邓凤早已猜到邓臣的来意，冷笑道：这一跪还真是百变之利器，你是叔父，跪我这个小辈，这是拿礼来压我，我不认礼，只认理。吴汉残杀无辜百姓， 我为保护百姓不得已而战，叔父平心而论，谁更有理？邓晨见邓凤始终不来搀扶，只得很没面子的自己站起，在邓凤对面坐下，道：道理虽然在你，但你也把大司马吴汉杀得丢盔弃甲，算是出了心中恶气。皇帝宽大为怀，只要你肯亲赴洛阳谢罪，皇帝保证既往不咎，且封你为南阳太守。邓凤冷冷说道：我既然无错，为何要谢罪？纵容部下残杀无辜，暴虐百姓，这样的皇帝有什么资格君临天下？我如果想取南阳，易如反掌，用得着让别人封给我吗？邓晨闻言大恐，在邓凤的话中已经表现出露骨的反意。邓晨哀求道：为了邓家，无论如何你就委屈一下自己，不然我只好死在你面前，不忍见邓家因你而族灭矣。邓凤叹了一口气，邓晨毕竟是他的亲叔父，其貌可怜，其言可哀，于是道：我谢罪可以，只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第一，将吴汉斩首以谢南阳百姓；第二，部落将士从今往后再无掳掠。邓晨道：万一皇帝不肯答应呢？邓凤傲然道：如果他不肯答应，那他就将多一个敌人。邓晨回到洛阳，将邓凤之意转告刘秀。刘秀闭目长叹，他试图用谈判来解决邓凤的问题，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邓凤的谈判风格和他一样强硬到底，不容商量。邓凤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无可厚非，但第一个条件却太过苛刻，殊难满足。在刘秀的部下之中，以河北将领这一派系最为强大，吴汉则是该派系的领袖人物。正是因为忌惮河北派系的实力，刘秀才不得不封吴汉为大司马。杀一个吴汉不难，但后果却相当可怕。彭宠已在渔阳谋反，正极力笼络刘秀麾下的河北将领。如果刘秀此时杀了吴汉，难保河北派系不会抛弃他，反归彭宠而去。况且杀不杀刘汉，这是刘秀的皇帝主权，邓凤要求他诛杀吴汉，是对其皇帝主权赤裸裸的干涉。他如果答应了邓凤，开了这个坏头，他作为皇帝威严何存？刘秀亲自致书邓凤，告以苦衷，做最后之争取。邓凤见刘秀拒杀吴汉，致书于地，看也懒得看，冷冷说道：惜一将之命而不惜百姓之命，何言哉？建武二年，公元26年11月，邓凤发兵夺取豫阳，正式与刘秀决裂。南郡人秦风据黎丘，自称楚黎王，攻下周边12县。董熙据堵乡，许韩据信，皆与邓凤联合，奉邓凤为主。与邓凤之战已经不可避免，昆阳大战的亲密战友终于反目成仇，必须决出个你死我活。刘秀欲亲征邓凤，群臣死死劝住，刘秀无奈，只得另择主帅。东汉开国功臣既有云台28将，可谓人才济济。然而刘秀心里清楚，这28人之中真正称得上帅才的其实只有寥寥几个。吴汉已经被邓凤揍得满地找牙，不堪再用。邓禹远在关中，而且和邓凤又是堂兄弟，也当避嫌。冯异是救火队员，轻易不能动用。剩下的帅才唯有岑彭。此时岑彭官居廷尉大将军，正在南阳附近扫荡割据武装，连下数十城。刘秀急召岑彭入京，官升一级，拜为征南大将军， 统领建义大将军朱佑、执金吾大将军贾复、建威大将军耿衍、汉中将军王长、武威将军郭守、岳骑将军刘宏、偏将军刘家诸将兵发南阳讨伐邓凤。无论是投入将领的级别还是投入的兵力，都超过了刘秀的其他敌人，如东方的刘勇、关中的赤眉军、河北的彭崇等。